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就今天将你的话语摆放在我们的眼前，好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好让我们晓得如何去观察、欣赏你是怎样把耶稣带到世上来，你是怎样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呀，里朝外呀，从长到远，从远到近，从古到今，主啊，你在圣经当中介绍耶稣的方法，真的是一个立体的结构。你就给我们一个有从天上而来的眼光，看见神你是怎么祝福你的儿子。我们从此也知道你是怎么祝福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愿意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主继续的带领和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看路加福音呢，看几个同类的问题。那大家对这几个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们今天准备讲四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玛利亚颂，在路加福音的1章46到55节。第二个内容呢，我们讲撒加利亚颂。在路加福音的1章67到79节，第三个内容呢，我们讲天使颂，在路加福音2章10到14节，最后一个呢，西缅颂，路加福音2章28到32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对付的问题。这几个颂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是我们通常讲一个人出生，讲一个人降生来到世上，我们一般会从哪里开始讲呢？会从他爸爸妈妈开始讲，更重要从母亲这里讲，母亲是怎么生他下来的呀？然后接下来他是富家又是什么人呢？然后母亲又有什么根源？你看今天可以，他说他先生 Aaron 的妈妈是有挪威血统的，然后问到 Aaron，他也糊里糊涂，他反正就是那一小块地方，互相都通婚，结果 Aaron 就不通婚了，通到中国来了，通到广西南宁来了，通到可义这里了，所以这下一个 generation 再生的娃就变成这广西与挪威之间这个渊源，广西当年也是有挪威宣教士的，可以啊，知道不？当时的挪威的西边有一个城市叫做Stavanger，就是我们去那个谁家里住的时候，就那个城市，那个城市有一对宣教士就在广西。广西在哪呢？他去了百色，去了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地方，最后从云南那里去了贵州，有一对挪威的宣教士如果我现在还活着的话，大概150岁到200岁之间吧，一两百岁的样子。但在中国待了38年还是多少年？三四十年，一对夫妇去到最穷的地方，它属于戴德生那个中国内地会的。那我认识那个好朋友呢，他是去到中国的西康，去到中国的陕西，去到中国的青海、甘肃这一带地方，很多挪威宣教士都在那里。我有时候想想这些挪威人，我都觉得心里边很感动。我认识那一个人，那个 brother 是我的很好的哥们呢。他爸爸是一个医生，他在中国和台湾加起来做宣教士做了超过60年。60年以后，他就80多岁退休回到挪威，他回到挪威的第二年，我就去看他，听他讲当年的故事，听得我是眼泪一滴滴的往下流。我当年为什么奉献当宣教士呢？当牧师、当传道人呢？跟这个老牧师、老医生、老传教士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夫妇俩的生命深深的影响我。 如果你们去网上查它的名字呢，都查得到的，叫做 Foodlong。Food 就是脚嘛，Food。Lung 就是土地，land，foodland 呀，就是它这个，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挪威的家族啊，foodland 用脚来量丈土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呀，所以这个家族他写的灵修也深深的影响我，我因为读了他的灵修，那是1994年。我因为读了他的灵修，我就下决心以后天天写灵修，天天灵修祷告亲近神。所以这老一辈的传道人呐、啊，属灵人呐、啊，给后辈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努力成为我们后人的影响者，影响后人的那个人，要让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邻舍，给我们的朋友。留下一份属天的影响力。好，为什么讲到这里呢？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这几篇颂，我称之为是路加四颂，路加四首颂赞的诗歌，非常美的。所以鼓励大家，这个功课是这样子啊。这四首歌呢，这四首颂呢，四首颂词，大家可以尝试。去 rewriting the poem，就是它是诗歌，对不对？你用你的话重新改写，或者是新增，或者是想象，或者是照葫芦画瓢，反正你把他的诗歌重新用你的话语写一遍，这是最低的标准。如果加上想象，加上联系事实。这种灵修方法是很棒的，其实牧师现在都在做这个榜样。你们有的时候读起来吧，好像是很困难呀。其实你读牧师的灵修，你要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读圣经是应该这样去读的呀。比如说，玛利亚说1:46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这句话你怎么改写嘛？你可以写成。主啊，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尊主伟大的人。哎，这就是你的改写，或者是主啊，谢谢你让我看见呀，富特兰医生一家他尊主伟大的宣教生涯，哎，也很好。就说一句你所熟悉的现实和圣经中的话，把它让他们两者之间结婚，成为夫妻，成为相爱，成为关联。呀，这种 rewriting 重新改写的本身是灵修的一大奥秘。这种灵修的方法也会让我们的生命跟神的话语，让我们自己跟神的话语去结婚，呀，去相爱，去成为呀密不可分的这种关联。大家听得懂的话呢，就应该去效法了。呀，我其实每一天的灵修，我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结构，在以赛亚
你
书找一些
好，
经文。我看看是谁在说话啊？哦，没人，我
我
刚刚看着，
关了。
啊，关了啊，我看错了，没关系了。好，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读这个经文，千万我就不喜欢你们读完就水过鸭背就过了，这叫一个可惜了啊，对不对？好，47节，我灵以神为我的救主为乐，你可以怎么改写呢？主啊，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以你为喜乐的人呐、啊，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是否以你为乐呢？那诸如此类。尝试让用你自己的话语将经文把它改写成属于你自己生命的东西，懂我意思没有？文学这个武器，大家要把它紧紧的抓住。那不要单单想哲学、逻辑，其实文学很重要。文学的力量有的时候是比哲学呀，是比逻辑还要大，它的影响力还要大的。那我们所做的事情，难道不就是为了有个影响力吗？影响这个世界，让人归主为大。 好，可以，你再就请你帮忙读一读吧，玛利亚颂46节读到55节，好不好？可以，乖宝宝。
牧师，具体在哪一章哪一节？
没听到，方舟也都写了出来，没看到，再来一遍啊。这个方舟写的不准确了，哦，写了准，玛利亚，他没写玛利亚颂。玛利亚颂是1章46到55节，路加福音，听到吗？
好，那我开始了。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阿门。
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新约当中第一篇最美的诗篇，呀，美不胜收。这个诗篇呢，就是以后千千万万的人为此颂唱，为此去编诗歌等等很多的。我也鼓励你们呢，除了 rewriting 以外呢，试试谱曲，谱一个曲子为这首。我现在心里边其实我在想。另外一首曲子，我已经谱了一首曲子，那首曲子是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的流泪祷告，为耶路撒冷哀哭。呀，那这个月什么时候，方中可能会安排我拉大提琴，你们会听到，但词我还没有做。那这一首已经有了词了，我就想为他谱一个曲子，那也为我祷告，我也希望我能够这个曲子能够谱得好。那也希望你们也尝试一下，不要怀疑上帝给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其实都有恩赐的，写诗和谱曲、作词，不要说我们没有，其实只要你是属于上帝的人，理论上我们不应该没有就是谱曲、作诗、作词的能力，我们应该有，只是我们好久不用把它放到里边了，其实我们是有的。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一定要学习把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放在我们生命里边去，好让他活在里边，活出这份恩典和荣耀来。那这个内容，你们大家慢慢看。我先把它的背景，这首《玛利亚颂》是怎么来的，请大家看，打开就是。1章27节，1章26节，呀，到了第六个月，呀，这里前面讲的伊丽莎白怀孕，等一会儿可能还会有机会讲到第二个撒加利亚那里，可能还有机会看一看啊。现在先看这个，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降临，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你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他去了。那时，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有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好了，玛利亚颂就是从这里开始。那前面的背景交代了什么呢？交代了第一，天使找玛利亚说话，而且天使说话的时候呢，把他的应该属于是姨妈吧，以利沙白应该属于她是玛利亚的应该姐姐或者妹妹吧，应该是姐姐，应该是妹妹，姐姐呀，姐至少是个姐妹吧，大还是小不确定。然后就告诉他，伊丽莎白也怀孕了，而且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啊，就告诉他你是怎样的情况，怎样的光景。那你想看这个情况呢，你就要打开刚才1章27节前面那一段了。前面那一段呢，你要看哪里呢？就是伊丽莎白撒加利亚是怎样怎样的情况呢？你看1章5节这里说啊，可以读一下吧。1章5节，可以看到吗？可以。
我在，《路加福
对
音》一
啊，
章五节。
1章5节读到1章27吧。
5到27哈。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已有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制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的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他们。
就到这里，呀，这一段就交代了撒加利亚颂来的这个缘由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先停一停在这里，回头专注在玛利亚颂这里，大家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因为它是一个诗歌的形式，那内容第一也比较明显，解释的内容吧也不是很多。啊，大家看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但是《玛利亚颂》，我盼望大家好好的学习欣赏它，它非常美的。我觉得这一首《玛利亚颂》值得我们去试一试谱写一首曲子，至少把它变成一首你自己的诗歌，总可以吧？尝试就是写诗歌，其实是在挤压我们的右脑，我们右脑常常不动的，我们常常在停在那里，常常这个世界是把我们往左脑这边逼，把我们左脑往左脑的方向去挤压，世界是这么挤压，但是圣灵有的时候会把我们挤回右边，呀，就是让两边有一个平衡吧，呀，今天的人们都开始往左，人的脑袋也比较偏左边。偏左的方向，呀，所以我们也要留意一下，适当用右脑，把我们的写诗歌呀、谱曲这个内容给抓回来，不要想着我们完全没有，一定会有的，只是我们练习的少。我现在写的这种新的诗，我也是以前没写过的，这一两年才开始重新去把它给写下来，也是一种所谓的创新吧。用一种新的诗歌的形式，呀，每一行12个字，写7段，每一段4行，4×7=28。那可能你们都有人记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莎士比亚的诗是14行诗，我写2个14行诗，我是28，呀，2个14行，然后是由7和5来组成，呀，七呢？和五呢加起来就是12呀。那7和5是我们古代的诗词常用的格式，7言格律、5言格律，就是7言5言2种放在一起呀。那如果单单写7言，可能大家会困难；写5言其实也是不容易。但是5言和7言加起来呢，12个字呢，就有很多可以放在一起去学习的空间，大家不妨试一试。现在何昭啊、石宇呢，他们几个人写的不错了，而且越写越好啊，只是他们押韵吧还不到位，按道理应该押个2/4韵，或者说是1/2/4，或者说是1/3韵也都可以，总要押一个韵，不能完全不押韵，不押韵是没有诗的感觉了。呀，那当然能够把它变成诗情画意就很美，但这个不容易，要慢慢练。呀，练习到一个地步，非常熟练，我们朗朗上口，脱口而出。诗歌其实就这么练出来的。大家练着练着，你的语言文字就开始精炼了。那自由诗当然也可以了，我也不否定，不反对，但是你因人而异。你如果愿意在12行诗这里开始练习。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点，它比让你直接写5言诗、7言诗要容易一些，呀，大家不妨试一试，好不好？ 呀，写写诗，谱一谱曲。所以玛利亚颂，我希望大家如果有人能够写个诗啊，谱个曲啊，那就非常好了。然后把它变成自己以后灵修的一个内容，啊，可以你自己写的可以传世的，传给你的孩子，让他知道当年你因为圣经的缘故，竟也成了诗人，竟也成了一个谱曲人，呀。好，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在这里。都没问题啊。嗯。是，可以，你来说说，你应该会。写个诗，谱个曲什么的吧，可以啊。
牧师，我不怎么会。我看大家写的都很好，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我其实是蛮羡慕大家的，就
你
能
写
够
啊。
提笔成诗的感觉。我觉得讲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写。
你可以照着牧师写的那个样板去写，啊，就是你一开始先让自己有一些，就是 limitation 有一些局限性。我觉得我用12行诗来带你们是合适的，我直接用7行诗带你们，你们跟不上；用5言诗带你们，你们也应该是速度不快了。但12行诗是容易的，你懂我意思吗？7+5。或者6+6，或者3-4=12，或者是就是4-3=12，或者是3和9，或者9和3，很多种配搭呀，应该是很多种选择，无论是押韵呢还是什么，应该是可能的，试一试写好不好？可以呀，你就。谱曲如果说很难的话呢，谱曲下一步来，先把它变成你的诗歌。玛利亚写了首诗歌，你也按照它的内容把它改写成一篇你自己的诗歌。我刚才给你 example 对吧？我也不限制你绝对的字数，如果能限制绝对的字数更好。12行12言诗其实是比较容易写。我是专门研究这个诗，是想带弟兄姐妹能够走一条比较相对容易一点的路。呀，如果是七言诗、5言诗，甚至是填宋词，你们更难了。写元曲更加不可能了。呀，但是从这里开始，我觉得 possible 可能的。而且我这个诗呢，也有中国人的味道，也有莎士比亚的痕迹在这里。它是14行诗，我们写28行诗，多的是4行。好不好？试一试。大家都有问题吗？有没有？没有问题，大家都要写诗了，开始要做诗人了，好不好？可以吗？嗯，都不说话。嗯，方舟很想写诗，对吧？
其实以前，那个就是以前牧师有在前面一个教会办那个教会神学院的时候，你就有要我们用这个《玛利亚颂》，要叫我们作曲，然后我们大家有上课的人大概都有做吧。我那时候前3句做了一首曲子。
继续来，这首曲子，应该是非常难的，做的不是那么太好，也是很正常的，这不足为奇的，不奇怪的，不要不好意思，也是非常非常 normal 的。我仍然是继续想鼓励大家去作曲、填词、谱曲、作诗，这些都应该是恢复的一个。恩赐和功能，我们都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属于神的孩子，怎么可能连诗都写不出来，连谱都没有在心中？我们心中有赞美嘛，对不对？那就不应该没有谱，也不应该没有诗歌，也应该是有的。 可以啊，你现在开始要作词谱曲了，好不好？可以。
我尽量吧，
你听我的啦，因为你开始把你的生命放到这里边的去的时候，你怀的孩子出来以后，那都是诗情画意，对吧？你妈妈很重要的，都做妈妈，你要把那个孩子每天都把神的话语变成一首诗歌，甚至有些地方谱成曲子，就是很美啊，
不是你
对
这
不
是
对？
说出来的。
啊？什么？你说什么？
你把怀孩子这个事情说出来了，
什么怀孩子？我说以后你怀孕了，如果是充满了这个诗歌，多好呢？你说要不要？
好吧，
要
那还得教
啊？
他学中文。
你可以写英文诗啊，没有问题啊，什么语言都可以，不限制。实在不行的话，教他说挪威话，好不好？
好吧。
尽量写了。尽量写，你看那个谁呀、啊？那个石云现在已经可以把12言诗已经填得不错了。哎，石云来了，
您
石
在
云呢？
啊？
你就差个韵要押。石云在我刚才没看到他，就是你要押一个韵，知道吧？你看我的是12还是我这24？押24韵，所以你要押个韵，不押韵的话呢，就缺一点点。你现在12个字已经写得不错了，慢慢把韵给押上，好不好，石云？
我今天都不押韵，之前的我都在押韵呢。
我怎么看你几个都没押韵，我再看一看吧。好的，
我
呀，
是
那我看一看。
就是三七，就是我是一句里面押韵，比方说我7言和5言的最后一个是押韵的，有时候我是上一句和下一句是押韵的，我就是。多数的时候，我每一首诗的押韵的地方不一样，有的就是，4句4句是一个韵，或者就是前2句、第3句，就是像一般的7言绝句和5言绝句都是1、2、4押韵嘛，第3句不押韵嘛。有时候我是按这种方式押的，找韵味的。然后最近我有一两首诗，我记得是，我如果前面是五的话，后面就是七嘛，那我就是5和7的最后一句押韵，就是在那一句里面押韵。
OK，我懂。那以后你试一试，押一押牧师现在押的这个韵，就是每一段不是有4句吗？你就押二四的韵，比较简单，我们把它规范起来，就每一段都押同样的韵，二四全部押同样的韵，那你读起来呢，这篇诗篇就有一个那种怎么讲，就是对仗感、和谐感和那种就是波浪感，它就会出来。那如果你单单在一句里边这么5、7啊，或者怎么样呀，那只在那一句里边有感觉，整一个诗篇就没有了，知道不？押一个统一格调的诗呀，你暂时试一试，就以后可以变了。暂时试的就是每一个二四押，不要押一二四，一二四是7言5言，这种12言诗就押的稍稍宽一点，二四这么来押，试一试好不好，思云？
好的。
那你现在其实12言诗写的不错了，当你12言诗写好的时候，其实对你的语言的这种那种就是综合能力提高很快的。那你开始谱谱曲吧，思雨呢？开始谱谱曲子，用五线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让 band 帮你弹，弹一弹你就感觉一下，然后你再慢慢的谱，你就
它
告诉他
不
你说你
是
要
五
谱那个
线
马里。
谱，
啊，它不是五线谱啊。
它不识谱的，它只会听，它只会凭感觉，它
哦，
连谱五线谱
那
都不认识。
OK，那你就可以把
等于
感
你唱
觉
好
给
发给我好了，我写简谱。
是因为要自己学习写，我现在也写的不好。我前段时间我谱了一个曲子，结果就交给我的大提琴老师，帮我来写。就他帮我写的时候呢，就有一小段，他给我加了三个音，哎，我觉得这三个音加的好，加好，那我就说这个曲子就算我们俩一起创作的，他会再谱一个叫他先生，叫他丈夫。谱一个钢琴曲，那到时候钢琴曲谱好了，让师母来弹，所以就可以跟师母一起来献这首诗。好的，玛利亚颂我就讲到这里了。那其实我希望你们多读，回到家这两天灵修就读这一篇，把它变成第一个功课呢，就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诗篇，使于你可以用那个。12言诗，12言7段28行诗，用什么称呼都不要紧的，就这种格式把它变成一首你自己的诗歌，那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主题你自己定，那押韵尽量用2/4韵来押，那试一试把这个韵脚给押好它，读起来会不一样。那谱好以后。试试再谱一个曲子，能够把它唱出来是最好的，那其他的同学可能觉得这个平常没有写会困难，我也不要求你写得多好，但是你至少呢去 try 一下，你试一试，你不要完全放弃，你不要觉得自己不行，你去 try 一 try，那我自己。坚持一个观点，就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应该有心里边应该有诗歌，心里边应该有赞美，就应该属于上帝给你的赞美，给你的诗歌，只是我们需要去排除许多的障碍，把里边的东西给拿出来而已。其实已经有了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神给的，这个观念，这个核心价值观，是我们需要去。坚持的，想想玛利亚，你认真想一想，玛利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唱出这首《玛利亚颂》呢？她是个处女，她没有结婚呐，她没有跟男性发生关系的。但是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啊，这件事情放谁身上谁不困惑，谁不感到迷茫呢？都会感到迷茫的，不容易的，非常困难的。但是，当他听到天使讲这句话之后，他迷茫之余，他竟然向神发出赞美。这个是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榜样，一个 model。我们遇到困难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赞美？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他这首诗歌其实就借着敬拜的方式向神发出感恩。我心尊主为大，哇！在这种情况当中，他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全部交给主，放给主。我灵以神为我的救主为乐，以神为乐，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概念呢？这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核心价值观是尊主为大的。接下来他就有原因，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这表达他的谦卑，我是什么人呢？我怎么配去升上帝呢？我不配呀。但是因为你顾念你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了。是上帝的缘故，使众人看见我，称我为有福。那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是谁呀？他是那位成就大事的。分别为圣的主，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在心里妄想，就被他改善。所以他在描述他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呀？他是一个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大能的，他是一个满足人生命的需要的，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以撒的神，他是我们始祖的神，我们列祖列宗的神，跟我 Maria 是有关系的神，所以他基本上讲就讲这几件事。呀，刚好是十节经文，大家试着把它扩展成十二，变成十二，每一次都以有一个十二和七作为一个观念，这么去尝试扩展。好，这个我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有没有？玛利亚颂，玛利亚颂，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太过于理性、逻辑、哲学的这个东西，乃是把它变成我们的右半脑，我们的灵性，我们跟主的关系，尝试从这个角度去想，好不好？那我们可能就比较容易明白玛利亚颂到底在讲什么。好，这是玛利亚是谁啊？玛利亚是生耶稣的人。那接下来我们看撒迦利亚颂，撒迦利亚又是谁呢？呀，撒迦利亚生的孩子就是施洗约翰了，伊丽莎白就是撒迦利亚，他们生的这个孩子呢，就是比耶稣大半年的一个表哥，呀，他就是在耶稣前面走着，在旷野里开道路，呀，为耶稣的到来他预备人心，他是耶稣的一个先行者，呀，就是这么一个施浸约翰。啊，他是怎么来到世上呢？刚才其实也把撒迦利亚也都的内容已经读，就可以从1章5节读到27节，啊，也看见撒迦利亚到底是怎样的光景。刚才已经读了，好，我们来看一看撒迦利亚。我看看谁帮我读一下啊？可以，你想读吗？
好啊，我可以读啊，67到79，对吧？
对，
67。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觉，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叫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他们。
好，你看看撒迦利亚，撒迦利亚的角度不要忘了，他的角度，他就是为耶稣开道路的，他是耶稣的先锋，所以当上帝把耶稣给带到世上来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大量的预备的，呀，除了他的母亲玛利亚，呀，预备他的心智，他还为耶稣预备他的先锋。而且先锋来到世上以先，这个先锋施浸约翰的父母是怎样的，也在这里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呀，看见他是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呀，他在这里是要为就是至高者开辟道路，预备道路。要百姓，要预备百姓，要不你单单有救恩，但却没有人相信。百姓都不见了，那也不行。当时去旷野是很多人，很壮观的呀，不是说一两个人呀，乃是差不多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呀，是相当大的范围。五饼二鱼不是单单就那么几个人，那是分成12行。 每一行是多少多少，可能上百人，是蛮多人的。也是坦率讲，算起来的话，有个万把人吧，1万多人的 possible 的旷野当中，当时的数量是蛮大蛮多的。这是司祭约翰为耶稣所预备的群众基础呀，百姓基础。他之前已经做了很多，耶稣这个福音来到世上以前，他所能做的已经做了不少了，做了大量呀。但是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面对上帝这种预备，能不能看得见呢？这就是我们自己需要自己问自己，更加需要我们回到圣经中来看。你留意他的经文是非常不一样的。他首先是被圣灵充满，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对神的称呼就是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旧约很熟悉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不是爵啊，是脚，可以，它是一个拯救的脚，吹号那个脚，正如主借的从创世以来众先知口里所中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手的人之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呀，他这里讲呢，你会发现他的角度跟玛利亚有些不一样了。玛利亚的角度比较多，是他从他个人的角度，他的感受啊，他对主的关系啊，他是就跟耶稣之间有怎么样的 personal 的关系、个人的关系，以及就是对以色列这个群体的祝福。但是撒加利亚呢就有些不一样了。撒加利亚的话，他显然是就是博古通今的人，他把过去老百姓的话，就是说是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好像是无所不通的这么一个人。撒加利亚的角色起的也是这样的角色。那首先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今天，要把他们从黑暗的死荫里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撒加利亚比较多的 religious 是比较多的宗教性，犹太人读的这一篇也会应该很熟悉的，在起初初代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吧，他们就把撒加利亚颂呢当做是一个服事前的一个颂词，会就是比如说领圣餐呐。比如说出去短宣呐，比如说做一个义工啊，比如做他会读这个撒加利亚颂的，撒加利亚说啊，要为圣灵充满，他要如何去，面对仇敌，面对仇敌所做的恶，以及让神去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意思就是上帝还是很在乎这群人，哪怕，这个时候他们当中已经可能是一个非常贫乏的光景了，但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救恩一点都不少，就那么赐给他们。所以撒加利亚颂是一个得力的一种，就是一个所谓的服事颂吧。服事前就有一个这样的祷告，很多以前的早期教会的教父们是用撒加利亚颂去为那些就是。在主里边预备服侍的人，像当时一些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啊，也会用这个，为主开道路啊，我们为主去摆上我们的生命啊，好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处临到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个非常浪漫的诗篇，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有个假设，他们是。读经者，他们是警醒者，所以撒加利亚颂呢，对我们来讲，其实帮助也是蛮大的。那我就不知道你们对撒加利亚颂平常有什么了解，可以谈一谈，有没有？我给你们这几首诗歌，也都是给你们一个机会。 去学习作诗，学习写诗作曲，把它尝试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隐藏的恩赐给挖出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呀！不要怕丑，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是鸭子还是鸡啊？鸡啊，我们这两天要把考虑要把鸡给往外放出去，但是一看温度，今天早上36度，明天37度，就不敢放了。师母就把它拿出去晒太阳，然后到了下午就把它拿。
时云要说话，
说，
时云，
说，石英，啊，石英说。
我想问一下，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些诗歌，是路加写的，还是他真的是玛利亚他们、撒加利亚他们写的？
路加是个记载者，当然是他们写的，他们写的被记录下来。路加理论上他应该去这些人当中去采访，就把跟耶稣有关的所有旁边的人都一一的采访。就比如说问你，你去读路加的著作，你会有一种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这种感觉，他是一种治理历史的角度去做福音书的书写，所以你会发现别的书没有像他这样完整的把四个颂都记载在路加福音里边，约翰没有，马可没有，马太也没有，可能有一些有，但不全，因为他觉得全不全无所谓，我又不是历史学家。但是路加有点不一样，路加是叫 treat him as a 一个历史学家，把他当做一个历史学家来对待，非常严谨的。你读路加的著作，你会发现他是滴水不漏，他是逻辑缜密，他是把当时所有的是不怕你们做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的这么一个态度和勇气，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给发表出来。所以你读他的东西，你都会发现非常 clear。就是按照历史、地理这种组合、这种结构的介绍，我觉得是路加一个长项或者强项吧，非常不容易的呀。所以读他的东西，你要知道，他其实就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在写历史，不是单单写一个什么他的理解和观点，他是比较多的偏向历史的。是因为。
那个西缅不是看到耶稣以后他就走了吗？他还写下诗有留下来吗？然后又供到路加去采访吗？
旁边有人听啊，他不是单单是直接嘛，也会有间接的这种经验的，对不对？有直接，有间接，西缅颂也是很美的，西缅颂的2章28到32节，28到32，你去看一看去，28到30也很短的，西缅就用手接过来，抱着孩子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照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就是西缅。
所以他不是第一手资料了，他就是从其
他
他
当
人
然不是
那里。
第一手，当然不是第一手资料了。他就是耶稣出生，到耶稣离开世上，路加应该都不在身边。路加是后来是蒙召，就跟随保罗，就一直往前走到欧洲几次的，你看。你看这路加所记载的《使徒行传》，你读《使徒行传》，觉得很踏实，扎扎实实的。他的那个历史观呢，致死的精神和态度，严谨的这种方式， 让人感动不已的。读路加的书，其实蛮合适我们的。我们是一群几乎是个科学主义者，几乎是个实证主义者，几乎是一个较真儿主义者。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路加很合适我们。今天我挑路加也有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始于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是不相信他是这些事是真的呢，还是什么？
我就是在想，你说是玛利亚自己写的，她是怎么留下来的？像西缅他们自己写的是怎么留下来的？就是在我
怎么？
你解释之前，我就在想，是不是路加，他因为他的写作水平高嘛，是他写的，就是以别人以他们就是感受到他们的，比方说感受到西缅当时的那个心情，或者就是用他的方式，就像我们现在写诗一样。是用我们的角度写的吧，但是我们还是在赞美神呢。当然，就是用我们的方式，然后借着西缅或者是玛利亚的口来赞美神呢。
就是当
我
然，
现
你
在
这
就
么
是
问我
有
的
一
时候，
点迷糊的角度吧，我不知道他是真正的出自于那个当事人，还是就是出自于作者这些诗词。
你不要这么去想，因为圣经讲西缅颂，那就是西缅写的；圣经讲玛利亚颂，那就是玛利亚写的；圣经讲撒迦利亚颂，那就是撒迦利亚写的。他没有说是作者写的，是路加写的，还是路加写？他认为这个他没有做这个虚构的这个叙述。我们对在圣经面前的态度，那就是无条件的相信圣经无误论，听得懂吧？所以你那个假设是不存在的，你那个假设就好像圣经好像所说的东西并不确实，并不真实，还有你在改写的空间，这个不允许的，不存在。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圣经无误论的，我信圣经，这我们信仰告白有这一条，所以圣经是一条
那别人会
底
问
线。
到啊，就像那如果这样的问题被人问到，我该怎样回答是吧？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就像我回答你一样，怎么回答他呀？
那
你说
他会
我相信。
像那个西缅，他看完以后他就死了呀，他有当时就把它写下来这样的诗句。
呀，就是这个问题，圣经没有讲，我可以说不知道。但是圣经说是西缅颂，那就是西缅写的，我
好
就
吧，
相信是西缅写。呀，那你不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不相信，那也请你尊重我的相信嘛。其实我们在传福音就只能这样子，我们未必有考古学、历史学的证据，但是我们却有信仰上的坚持。清楚吗？我们其实未必能够给世人什么历史学、考古学的 evidence，我们不一定能够给得了的。我们的重点是要把我们的相信传递出去，而不是我们的历史学、考古学的证据。其实那些方面我们是不多的，是有限的。呀，好不好？因为你从西缅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当时身边一定不止一个人，对不对？有玛利亚在了，约瑟可能在了，耶稣当然在，那身边可能还会有其他人。那可能他说了这句话以后，玛利亚就留了个心回去把它记录下来了，约瑟可能把它写下来了，写下来以后，然后到时候后来等耶稣成立教会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诗篇交给彼得了。交给雅各了，对不对？交给谁？交给约翰了，还是交给谁？总会留，既然出来，说明流传了出来，对吧？你看二章结尾那里28节，那里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西缅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靠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我临走前，你让我看到救主，看到基督了。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人的荣耀，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啊！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人的荣耀。为什么我们要关心以色列人呢？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荣耀，照亮一切黑暗的呀。而且耶稣是专门讲清楚呀，仍然还是要以原来的这个坑，太坑不行了呀，好不好，思云？思云
啊，好了，谢
在
谢，
吗？
没事。
嗯，好的。呀，西缅颂我们就也算是讲了，读一读吧。西缅用手接过他来，接过耶稣抱在怀里，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离去了。因为我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中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他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个老人家。”一个老人家活了84年，那可能是，那是另外一个人，那是亚拿，不是西缅啊，我看到下面去了，这个也是一个人，那都没有留下颂，我就不讲那个了，西缅就是，用手接过来就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他准备走了，离开世人，他年纪应该也是很大的了，因为我看见你的救恩啦，看见你的所赐的盼望啦，我也有盼望，我就走呗。所以他是一个生死观在这里表达的也是非常 clear、非常清楚的。西缅就给玛利亚祝福，给他孩子祝福，给婴孩耶稣祝福，他说是要叫许多这里讲的就是要许多以色列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边的意念显现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就是西缅的道理，福音本身的大能。他未必是一个你好我也好的一个好老哥，老好哥不是，他就是把真理显示出来。如果你是属真理的，得安慰；你不属真理的话呢，那你其实得咒诅的所以传福音，你不要忘了，不要以为每件事都是好，你好我好他也好。传福音可能真是传出一串仇恨出来的。那不肯信耶稣的，满口都是污秽、肮脏、咒诅、谩骂，他不得救嘛？他心里边有愁苦，所以所说的话也一定是充满的苦毒，充满的可怜。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是见得到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里边的苦毒就是在他生命里边紧紧相随呀。你可以从我们身边的人看出这样的结局的。如果一个全然得救并且全然信靠神，他的日子和他信一半不信一半，信心吧有好像又不全的人是完全2个概念。所活的或者是劳苦愁烦、痛苦万分，或者呢，你可能就是一个你可能就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就是一个凡事都可以交托，凡事都不用害怕，坦然无惧的生命，这是分水岭就在这里。好，我们最后看天使颂2章10节到14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可以读吧？可以。10到14节可以，二章。
好的，2章10到14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对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阿门。
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这个的呢？要2章10节，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天使要向谁去说话呢？要向这牧羊人呐、啊。你看他这里怎么样讲呢？他说：“一同报名上册，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在那里产期到了，生了头生的儿子，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好像应该谁都不知道的事儿是吧？那么低调，那么没有什么，那么光彩，没有那些荣誉，没有那些闪光的地方，而且去到那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了，找不到酒店了，找不到旅馆了，只能生在马槽里，对不对？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人。其他人都回家睡觉了，吃东西了，但是野地里还要工作，按照夜间，按照更次来看守羊群。主的使者就站在他们面前，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至惧怕。我跟你讲，正常情况，人见到神都害怕的呀。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日子是关乎万民的。”哎，这个就是由此就生出天使送来，啊，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啊，那李倩，你记不记得大卫城在哪里？李倩，李倩呢？不方便是吧？没关系了。可能你真的不方便，我们都去过方舟记的大卫城吧，高文丁
记得去
也不
过。
见了，啊，去过啊，所以大卫城不是就是在这里怎么样讲？你留意他这里怎么说啊？他说今天在主的使者在这里。因为在大卫城和大卫的城是不一样的哦，知道吗？大卫城在耶路撒冷，但是大卫的城在伯利恒，听懂吗？啊，一个大卫城，一个大卫的城，是不一样的，就在伯利恒了。伯利恒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去找吧。天使就对这些牧羊人说：“你们去找了。”呀，上帝为你们生了救主了，就是主基督。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呀，卧在马槽里，就是记号了。啊，这个时候唱一首诗歌，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句很出名的，你别的不记得，就这一句，多少诗歌都是用它来写。呀。那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曲子可以试试唱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爱。这可以当一个祝福颂的啊。李伟，你想不想出来做一首曲子？2章14节，路加福音，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想这个多美啊！中文翻译也很好，其实英文你读读也是很美的，希腊文也不错的，啊，希腊文我体会不到它那个味道了。然后以前教我希腊文的那个老师，他就是一个希腊文诗歌大师级别的水平，他教我们希腊文都是用唱诗歌的方式来教。呀，我现在还记得，深深记得他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熊，挪威文叫做 Bjorn，英文就是 Bear，中文就是熊，他的名字就是熊。瞧他那个熊样子，我常常逗他，我跟他讲，你这个姓啊，你姓熊，在中文 就是一句骂人的话，瞧你的熊样儿，啊，这熊不好吗？我说好，但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把熊呀都当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描述，呀，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北极熊其实是有所谓的不满意之处，因为它贪了我们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多万，而且还把外蒙吧划出去，离开了中国。所以中国人只要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今天海参崴还是我们的，总共加起来不算外蒙古，有300多万平方公里。所以通常说你那个熊样，我猜跟这个是有关系，我猜的啊，这是，就他这个熊样子不怎么好。但是还有人姓熊，你们见过吗？有姓熊的朋友，我说你看你好心不心信了个熊。现在个熊就变成熊样子，当然这是玩笑了。好，那就在这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平安，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在我们的标准，找人、见人、与人交往，记住这两个原则，就是你发现一个人，他是把荣耀归给神的这个人，那你知道这个人是可交之人。如果他总是在抢荣耀的人呢？坦率讲，我也不说你要远离他，但是你要稍稍 be alert，要警醒。一个抢夺神荣耀的人，跟你不会走太久的，在天国的路上走不太久的。我再讲一遍啊，就是我们交朋友的时候，这个交友之道的第一个标准，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凡是将荣耀颂赞归给神。他不抢神的荣耀，比如说有人说：“哎呀，你好帅哦。”那他会怎么回答？那他如果跟世人一样，要谢谢你哦，说我帅，他就你看他一下子把上帝造他帅的这个荣耀就抢夺过去，偷过去，好像他理所应当，所以他只是跟人说一个谢谢就好，他没有说。哦，感谢主！原来你看见造我神的荣耀了，是上帝把我造得如此这般，在你眼中竟然有帅的感觉，那说明上帝有荣光在我身上。你们所看见的不是我，乃是我背后的主，是他的荣耀在这里彰显，以至于你们对他所造之物发出赞美。这是一种人。那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你可千万要记住，不要轻易放过他，好好跟他交朋友，因为这种人你可以陪他，他陪你，你陪他，相互之间走得更远，走天路，你不会孤单，因为这种人在地上必有平安归于他。为什么？上帝喜悦他。所以当人将荣耀颂赞归给神的时候，那么他得享上帝所赐的平安，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你在你身边的周围人，你会常常发现有两种人，总是不平安是一种人，对吧？总是不安的，每天不是大事就是小事，不是这个忧愁吧，就是那一个困惑，总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为什么？其实他就是没有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当你不把荣耀颂赞归给神的话，那么你在地上所活的日子并没有平安，因为神不喜悦你，你老去抢他的荣耀，老是偷他的财宝，老是去贪图上帝的所有物，归为己有，上帝当然不高兴你嘛，对不对？你不将荣耀颂赞归于神，你在地上也必得不到平安，因为你并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所以在这里边，其实放下一个很大的一个终极性的教导：要听就得福气，不听，众天使就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然后在听见就去行的族类，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吧，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指示我们的。从耶路撒冷，或者从哪里的旷野当中回过来，路程应该不太远。伯利恒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肉眼看得到的，很近的，直线距离就是5公里。 他是走的要弯弯曲曲，要下个山，拐个弯就到了，呀，当然到了耶路，到了那个，到了伯利恒，你也不会感到过于的远，还是很近的，非常 close 的。好，四首就是路加四颂，我就讲到这里吧。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要分享的？有没有？今天的功课我再讲一遍呢。这四颂呢，路加四颂，你挑一首，把它改写成自己的诗篇、自己的诗歌，用你的话去改写它。改写的格式呢，我不限定了。但是假如可能，你尝试一下，把它用12言诗去写，每一段写4句。每一段有4句，押韵押二四韵，第二和第四句的尾音押一个韵。然后，假如你是有内容，你可尽可能多的写7段，那没有那么多的就不写那么多也可以的。但是慢慢开始打基本功，这么打，你这个基本功打好呢，其实对你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帮助。这里边藏的很多。小宝贝，我留在这里给你们的，因为你写的多的话呢，你这个7言诗、5言诗也在提高，4言诗、3言诗、6言诗也在提高，或者三九结构、93学射结构也都可以出来呀。所以有很多种这种文字锤炼的机会，大家也不妨去练一练，用这种方式去写一写。尝试用12言诗把这个诗歌给改写。你如果4首你都能改写，那我觉得你是很，已经很棒了。我就要求不高，只改写一篇。这是第一个功课，第一份功课。第二个呢，我略略的鼓励大家尝试一下做做曲子，把其中一首谱个曲子。呀，那你就谱不完也不要紧。记住我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啊！我再讲多一遍，谱不完也不要紧，拿其中一句谱就够了。能谱多少是多少。你谱曲的时候看哪一节经文有感觉，你就对着谱一个曲子呀。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特别是我觉得对这个2章14节，我一直觉得有感动。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哇！这节经文我觉得好棒，好棒，我真的忍不住要赞美他这首诗歌，这一句特别的美有的时候我有一种呼之欲出的那种感觉，好多好多谱子在我心里边埋藏在这里，等候有一天要出来的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有没有什么要分享都可以啊。菲菲啊，你知道吧？我们习惯了用左脑去思考问题，逻辑啦、理性啦、讲不讲理啊、有没有原因啊、有没有结果啊，这是我们这个世代比较多的，把我们往这里推。我们比较容易忽略我们的右脑。啊，除非你是学艺术的，可能会好一点。其实，学艺术的也未必用右脑，他可能用左脑去做右脑的事情也是可能的。所以，右脑我们常常被忽略。右脑通常是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感觉。但是呢，大多数人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呢，我们右脑是被我们的情绪所控制的。你就留意一下，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自己的家庭，总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常常发脾气，常常不高兴，常常情绪失控。为什么？因为右脑病了，右脑不能为神所用，它不能去，不能谱曲，不能作诗，不能作词，所以我们右脑是残废的，常常很多人右脑都是残废的。就不会写诗，不会谱曲， 那我闻讯的开始把这帮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这个作诗谱曲的作用，在我们传福音的道路当中太重要了，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我盼望我们门训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会写诗、会作词、会谱曲的人，好不好？方总，我等一会儿看了啊，你不要现在发了啊，好不好？你硬要现在给我发，那你叫我怎么办呢？
感谢主。
讲道理嘛，对不对啊？他得讲道理的行，我把道理一一写完以后，逻辑上我不留任何的漏洞，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面对一个选择，yes or no，我不给他别的空间了。这个本身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在其他的场合当中，我很想训练一下大家的逻辑链条，这个严谨性，就是经文没有到那个位置，我也不急着讲了。就是看有一天经文到那个位置，我就讲，
对，
好
我
不
觉得
好？那今
太重要
天就是
了，
太重要是吧？
太重要，
你方东你在牧师身边呢，我希望你把这个功课学好。我最期待的你把它学好。其实我每一次跟你讲东西，都在做一个 demo，做一个示范，对吧？所以
其实
你要
我觉得
去。
开始应该是说。如果心不能安静下来，如果一直很焦虑，就没办法生出结构吧。就是，对。
这个是必然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
你
是
那种
必然的。
写诗也是一样，就会有点焦虑。我一数，哇，我的天啊，怎么那么多行？28行，七四，哎，是你总共写了28行，
28行，
对吗？我算了一下，
四
我
加
看
二十八，
行也只能写
二
二
十
十
八，
八行。
二十八。
我觉得蛮，
诗云是不简单的，诗云不简单，它
对，
坚持好长时间了，
对，我
它
知
是
道，
很。
很不容易，
有心的孩子，他就是从小开始一点点开始积累，他就成了，他就写完了。你不写就没有嘛，你写了就有啊。
我记得在好像短宣的时候吧，石英，我跟石英我们住一个房间，我就看他每次拿个手机，然后那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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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哎，后来就交作业就出来了，感谢主。
所以。大家尝试一下，我在这里请求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呀。当我们成为一个会谱曲、会作词、会写诗的人，你的生命要丰富很多呀。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不会那么单薄，不会那么浅薄，不会那么凉薄。这三个薄，记住啊，单薄、浅薄、凉薄。当我们有诗情画意的人，这个人不凉薄。一个会作诗的人里边是有爱的，你一写诗，你会发现哇不一样了，因为你要调动里边的诗情画意，诗情画意就是爱的表达的，常常是这样子的，那你不容易变成一个凉薄的人，你会慢慢产生爱的，慢慢体会到爱，你也慢慢会活出这个爱。这都是很好的一些工具，很好的 tool 来帮助我们的，好不好？我觉得你那个 Zack 看完以后，他觉得他是无话可说，他找不到任何的空间说话，最后说 Yes, that work，觉得很可爱的，真的，
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牧师在说什么，我真的感谢主。
以后有时间分享哦，还可以讲啊，我简单讲一下吧。
我可以讲
方
的，
舟在，
我都透明的，对。
讲，方舟现在他的房子在装修的第一个概念，装修到结尾了，到尾声了，就剩下一些做这个做那个零零碎碎简简单单的人， 结果这个工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把我给他的价格提高了1倍，呀，从2000块钱提高到4000块钱，我心里蛮大不高兴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了，我觉得房子要往外租了，不能再往下拖了，我就容让他了，我就好吧，我就吃个哑巴亏吧。这个如果说这些活如果让我来干，我自己干，我想就是2000块钱我可以干下来，但我没时间了，我也干不了了。我不懂，但是我觉得我学也学得会，也干得了。我跟师傅两个配搭可以干得下来，但我真没这个时间，就让他赚这个钱吧。好了，然后接下来呢？今天在什么样的问题上跟他发生一个 argue 呢？发生一个不是冲突，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结，有一个结在那里，好像一下子不容易解得开。他非常非常诡诈吧？他说：“你27号把2000块钱给我，29号把另外2000块钱给我。”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在这里就是干活的刚开始，你先给一半钱，因为他要买东西嘛，这是合理的。然后干完活了以后，再给另外一半，合理的。但是他的开工时间呢？他说是29号，那27号他要投第一半的钱，29号他要另外一半的钱，那他就是有点不厚道，有点不老实，写在合同上。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请问你什么时候完成呢？他就白纸黑字写下来说，这个小工程啦。就一天起，两天止，一两天的事儿，很小的事情。那房东就说了，如果是很小的事情，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啊？他说29号，礼拜五开始。那如果礼拜五开始的话，你是不是礼拜六就可以完成了呢？30号就完成了呢？好了，本来是这么一个过程，结果来干活的工人就告诉房东说，他要下个礼拜一才能开始。然后房东就继续问他：“请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呢？呀，那能不能够说你开始和开始一天和结束那天，你现在告诉我，我们大家守这个约。如果你拖后的时间，每拖后一天，那我就罚你。我租这个房子一个月租2000，每一天是66美金的这么一个罚款，你觉得合理吗？他这么小的工程，就别搞这个了吧。他如果要搞这个也可以。那如果我提前了呢？我提前了，你是不是就要给我，奖励66块钱呢？我说可以。这个道理是提前是在哪一天提前？我说按照你的责任期、责任的 term、responsibility term 来讲呢，你应该是29到30号，这是你的提前天，你总共只有2天，你提前从责任律来讲，你提前一天，也就是30号，我给你66块钱。你如果真29号干完了，那我就给你这个66块钱，that works。但是你说你可能要延长到4月8号，多一个礼拜，你说是1到2天，结果你管我多要了一个礼拜，然后多要礼拜不单止那个礼拜五可能4月8号还不行，要到下个礼拜，要到4月9号以后，那才能够叫做交账。我说，你看你本来责任律的话，你是到29、30号，但是我容让你多一个礼拜，我没有扣你的钱。我从4月9号开始算，如果你4月8号不能完成，从4月9号我就开始要罚你的钱了。我已经给了你一个月，一个礼拜的时间作为一个延长期，这是我给你的恩典呐。我没有扣你的钱，我给了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不扣你的钱，从4月9号扣的钱，那难道你不感恩吗？然后如果要反过来。我是按照4月9号来算钱，已经很大的恩典。你反过来问我，你 如果提前，你按照 N 点七来提吗？假如说你4月7号你完成，你要我给你66块钱吗？这就不合理了，因为你是用我的 N 点七想要这个奖励，对不起，你只能在责任期里边拿你的 N 点。大家这么听我这么讲，可能不一定听得懂，这里边逻辑上的严谨度非常非常非常抽象的，但是这个人听懂了。听懂他的回方舟阿姨说：“Yes, that works. Yeah, we still can meet up you in the morning to sign everything and collect deposit。他很想得那个就是头款一半的钱，所以方舟你要把合同看清楚哦，合同没有写清楚这个内容你不要签哦，钱不要给哦。”听清楚，你要跟他讲讲，今天给他留个 message。如果你不把这个内容放在合同里边，我不签的，我钱不给你的。今天讲讲清楚了，你说我最后一天，你什么时候完成？那一天我把尾款给你，你要给他写一个句子，听懂吗？白纸黑字写在这里，他现在已经有个证据，Yes, that work，你已经有了证据，不怕他了。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学习，呀。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信仰和生命生活都紧紧相连的，呀，有神的智慧在里边，有神的恩典在里边，就是2章14节。2章14节，我盼望你们把它读懂它，你就知道怎么日常生活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把这个背下来，啊，谱成曲子，做成诗歌，那是非常美的，好不好？我盼望这两个功课，呀，一个谱曲，一个是作诗，不管好坏不吝，但是你一定要做，以后慢慢练，练的把自己练成一个诗人。呀，属上帝的人竟然心中无私无谱，哪是不 call 了你吧？呀，尽我们所能，尽可能的写，写多少是多少，可以啊，你不要偷懒啊，偷懒的话，偷懒的话就打，好不好？
牧师，这个押韵我可能做不到哦。
尽量嘛，那做不到了。呀，时云也很长时间没有押好这个韵的，他押他自己的韵，有点是，不太符合规矩的，也没有读我的读得清楚，读得懂，但以后他会押好的，都在慢慢的练习。你先把12个字凑足了放上去，意思表达都放上去再说，先别管它美不美，先有个形式上的像，然后再看神似，好不好？啊，
那
李
牧
伟
师，
要加
我问你一
油
个
了啊，
问题啊，
你。
就是你推不推荐我们
说，
去？既然说到诗、押韵这些，你是否推荐我们去读一下什么，比如说什么《笠翁对韵》之类，关于中国古诗词的比较基础的一些典籍，去学一学怎么押韵啊？
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是你的责任呐、啊，你自己去学习啊，我不用管你的。这样的网络那么发达，那么方便，呀，学个诗，平仄音我都没要求呢。如果要求平仄音，可能你们大多数写不出诗来，我尽量都不要求。呀，就是七律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诸如此，就像这样的平仄音，我不要求啊。如果连这个也要求，你起不了步的。但是我也希望不要受他这个控制的影响太深。古人最后写成八股文，跟这个都有关系。我觉得在平仄音上，我们就释放大家。但是韵吧，我还是觉得略略的要求一下。如果你真的是写七绝七律，那就按照那个去写吧。我也就不要求，人家规定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这个呢，又不是散文诗，又不是格律诗，我自创了一首诗，12言诗，我就把它2/4韵押起来，你就按照这个去写，先把这个学好它。写好它以后，你有这个基础，你再写5言诗、7言诗、4言诗，或者说散文诗、自由诗，那都是应该是驾轻就熟，甚至是轻而易举的。我这里给你们打一个基本功啊， 因为如果是我，与其一个一个的教你们，不如我先用一个浓缩压缩饼干形式先给你们讲，你们练的熟练了，以后诗歌就是你们的囊中之物了。以后你们要往外发一支箭去，你囊中不会缺箭的，那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的家人，都是你的武器，都是你的刀剑，都是你的话语呀、啊。好不好？大家尽量去写吧。你是一个会作诗的人，会谱曲的人。你传起福音来，我可以 guarantee 的告诉你，你会完全的不一样。啊，当你的言语是浓缩、紧凑、精华啊，那其实你会赢得福音对象对你的尊重。这是我有很多经验在这里。我很多福音朋友，我们在微信对话的时候，我回他的信，回他的字，我通常是用非常精炼的字去回答。他一段时间以后，他会震撼。哇，牧师，你回答我的东西都是言语非常工整、非常精炼、非常整齐。我左思右想，我觉得这几个字我都回答不上来哎。怎么做、怎么写的？我说你祷告了，祷告求神给你有智慧了。啊，给你们看看我今天画的画，没画完了。可以，看到没有？
画的是什么？看不出来。
你不要管画的是什么，我就怕告诉你画的，我就希望你不要去管他画的是什么，你要去。感受一些，你看见以后，你感受到什么？这是你的回答。
我感觉像一块碑。
哎，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这的确是我这两天去看墓地的时候，我就在想，墓地上以后要写上什么样的文字呢？写上什么样的内容呢？用什么样的色调呢？啊，应该表达怎样的线条呢？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今天早上画的时候，就开始去往这方面去想，没画完了，但是开始有这种 feeling 的时候，就出来这种意念，颜色格调，竟然你看你跟我都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可以，
牧
很
师，
好啊。
你没有见过那种，就是很古老的那种法典，就是像你画的这个碑的颜色，就是那种方尖
你
碑，
说一
古代那种碑。
个，多少都见过一些吧，我想，
对，很好看。
我在想，就今后我的墓碑上，我想除了文字，我也想画一幅画，要凿石的工人他能够画得出来的。简单的一些话，艾玛要说话，没有啊？好。还有什么要分享？有没有？没有的话就没有的话就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大家都出来一下，好不好？希望你们能够 try 尽你们所能把功课完成它。哦，菲菲说话可以放镜头，还不够近吗？我觉得很近啊。给你看一看啊，菲菲。看到没有？
漂亮。
菲菲，看到没有？
还是不知道画的是什么。
欣赏画，你不要想他画的是什么，你想画的是什么，那他就没有答案。你要按照一个思维模式，就是我看这个画感觉到什么？你问你的感觉。 因为我画的时候是当时是一份心情在那里，这个心情是什么就画什么，当时就是把自己的心情感受画上去，那就让它成为我此时此刻我生命的表达，知道吧？
看不清楚，所以还就感觉不到。
啊，没关系，以后再我把等画完以后拍个照片发到群里给你们看啊。然
入
后，
世的心情有点沉重，灰灰的，黑黑的，是吧？然后
但
那
也
个
不
上面
多，
一团灰的，像层层乌云压下来的那种感觉，又好像是战火纷飞的时候那种硝烟弥漫。
其实我画呢，也你讲的对的，也画将要来到的战争、山战、核战，呀，就是带给我们心情上这种沉重吧，也都包括在这个里边，呀，里边有蓝色，有黄色，那里边有中美的对抗，有俄罗斯跟西方的对抗，俄罗斯跟中国人的结合，呀，这种关系也都在这个里边。有黑海，有太平洋，有俄罗斯，有乌克兰的那个麦田，
我这个
有，
画没看到哎，你是不是再给我看一看你的画？
你没看到吗？这么长时间都没看到，
哎呀，我
看到
就
没
在
有？
那里，哦，看见了啊，这个，
看见了啊。不要去求它是什么，因为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问答题，它是个逻辑题，它是一个理性题，它是个物理题，它是一个数学题。但我这个不是物理、数学，不是化学，什么都不是。我这个本身就是表达一份心情和感受，所以你要用你的感觉去经历它，好吧，方总，你祷告没有？啊，没有，那祷告结束了，就到这里了。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看路加福音的这四段的经文呀，玛利亚颂、撒加利亚颂、天使颂跟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功课当中，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悟性，还有结构，让我们在默想主你的话语的当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首先能够被主你的话语所感动，带领我们，让我们要尽我们的所能，要能够要写出这个诗篇，或者也能够谱出这个曲子。求主你就带领我们吧。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